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早安！今天我们要进入到的读经进度是诗篇的第79篇到80篇，而我们 QD 的经文是诗篇的80篇，我们要从第三节读到第七节，第三节读到第七节，我念给各位听。第三节，神啊，求你使我们回转，使你的脸发光，我们便要得救。耶和华万军之神啊，你向你百姓的祷告发怒，要到几时呢？你以眼泪当食物给他们吃，又多量出眼泪给他们喝。你使邻邦因我们纷争，我们的仇敌彼此戏笑。万军之神啊，求你使我们回转，使你的脸发光，我们便要得救。诗篇八十篇是一个在环境当中沮丧绝望时刻的祷告，这是一个求神光照求神拯救的祷告。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你在环境当中觉得辛苦吗？你好像遭遇到一些的难处无法胜过，不管是您个人、您的家、您的配偶、您的孩子，或是您原生家庭的家人，正在被罪给辖制，被罪给伤害和捆绑吗？而诗篇八十篇就是一个最好的一个祷告。诗篇八十篇呢，带给我们有三件我们必须要学习的事情。首先，我们先看引言。引言一开始他就说到亚萨的诗交与灵长，调用为证的百合花。什么叫做为证的百合花？百合花乃是在环境当中是一个见证圣洁、见证生命力的一种花朵，而为证的百合花就表示这种生命这样的一个影响力是带出见证、带出能力的。所以不管在环境的里面一些的难处和伤痛，在基督在我们里面的生命能够抗拒这样的一个难处，能够抗拒这样的一个压力，而带出一种充满见证、充满复活生命的一个影响力。所以这一首诗歌虽然是一个求神拯救的诗歌，虽然是一个悔改痛苦绝望时所发出的一个哀声的一个祷告，但它的调却是用一个为证的百合花，是充满信心的、充满盼望的、充满能力的一首诗歌。而这首诗歌有三节很值得我们去注意，那就是第三节、第七节以及第十九节。这三节的内容都是一模一样的。他说，神啊，求你使我们回转，使你的脸发光，我们便要得救。而这首诗歌一开始就是说到，在环境当中最重要的是我们的心可以回转，神的脸向我们发光。当我们一回转向神的时候，向着这个光回转的时候，黑暗能够除去，沮丧能够除去，软弱能够除去，疾病能够除去，我们便可以得救。得救不单只是生命的得救，也是生活的得救、思想的得救、身体健康得着医治，是财务的缺乏可以得着富足，心里的忧伤难过神会以喜乐和丰富来充满我们，便是这种的得救。而这首诗歌我们要注意到三件事。第一件事，你一定要知道，所有环境的兴起都是上帝慈爱的提醒，为的是要使我们能够回转向神，活在神的光中，我们可以得救，脱离罪的捆绑，脱离罪的辖制，脱离罪所带来的影响力。第一节到第三节一开始就是说出神是坐在二基路伯上的神，神是以色列的牧者，神也是在以法莲、便雅悯、马拿西的前面施展大能的神。诗人亚撒一开始就说到，他在难处当中，他在环境的当中，他觉得好像说，神啊，你好像向我们的祷告而发怒，你好像以眼泪当食物给我们吃，你好像是用一种量出来的眼泪，就是多量出来，是一种多而又多的大量的眼泪给我们喝。你让整个外在的环境与我们纷争，连我们的仇敌都在戏笑着我们。 好像我们常会在环境里面总觉得，神啊，你为什么这样对我？为什么我会遭遇到这种的痛苦？似乎信主以后，我的生命不如他人所看见的这样的一个顺利，不这样的一个成功。但是你要知道，一切环境的兴起，不是只是神好像要来惩治我们，神厌恶我们，不，这是神慈爱的提醒。神有一个目的，就是要叫我们再一次回到他的光中，活在他的面前，不再被罪辖制，不再受罪的捆绑。你一定要相信神的慈爱。第二点，你一定要学会到的一件事情，就是在这样的一个苦难，在这样的一个沮丧、无望、疾病、缺乏的当中，你一定要怎么去懂得宣告神的救恩、神的大能，你一定要去宣告出神要接手掌管这个环境。您仔细去看看，从第八节一直读到第十四节，诗人亚萨他是一种宣告式的说出，一棵葡萄树，神把这个葡萄树从埃及当中挪出来，这就是形容我们。但是形容这个葡萄树好像感觉有点夸张啊，深深扎根，爬满了地，影子遮满山，葡萄树的枝子竟然像香柏树，香柏树是很高大的树，葡萄树的枝子是软弱的，怎么会成为一种高大俊美的香柏树呢？而且第十一节说到，这个葡萄树的枝子长到了大海，发出蔓子延到了大河，就是当时的幼发拉底河。而就是他的眼中没有只有看到这个环境当中的压力，环境当中的限制，没有看到一些的现况，他的眼带出一种信心的一种的看见。虽然是软弱的葡萄树，却它的枝子却像香柏树，虽然只是一个原地的一个葡萄树，但这葡萄树的枝子可以发展到大海，发展到大河，遍满全地，它的影子可以遮满山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越是在困难当中，越是在软弱当中，越是在痛苦当中，你的嘴就非常的重要。千万不要再说我好倒霉，我好可怜，我好无望，我很可怜，我什么都没有办法做，我怎么那么痛苦，我怎么那么没有力量。不要再讲这些，你的嘴开始要改变。诗人亚萨抓到了神的属性，他去宣告出神的医治，他去宣告神的恩典，去宣告神的怜悯，去宣告神的慈爱，去宣告神的大能，去纪念我们都是神所拣选的。虽然我是葡萄树，但是我的影子可以遮满山，我的枝子像香柏树一样，我可以长到像大海，我可以长相到大河，没有任何事可以限制在我们里面的生命。因那在我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更大。我们虽是瓦器，但这个瓦器里面有宝贝，要显明那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，而不是出于我们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一定要有一个信心的宣告，让你的嘴巴可以改变，你的言语可以改变，你的眼光可以改变。不要只看你的现况，不要只看你的疾病，好像户头里面的钱不够了，身体还是一样的难处啊，好像我的家人、我的环境，好像我的孩子、我的配偶一直陷入到这种混乱的痛苦的当中，好像婆媳的关系充满着一种的紧张，好像配偶的关系充满着冷漠和生疏，亲子的关系充满着冲突，与老板、人际的关系、同事的关系好像也充满着这种的难处。不要只看这些，你的眼光要去看你是神所栽种的一个葡萄树，你的影子可以遮满山，你的枝子可以像香柏树一样，你可以长向大海，你可以长向大河，去宣告神的大能，宣告信心的言语，宣告一种能力的言语，你就会发现神的回转，神就可以从天上垂看。一个信心的祷告能够转变环境，而不是环境转变以后你产生一种祷告转变一下。信心就是在一切无望沮丧之下，你的祷告可以转变这个环境。紧接着第三件事情，你一定要学会到的就是， 神的慈爱绝对没有离开我们。纵然你离开神，纵然你满了罪，纵然你觉得自己充满污秽，充满不配，神的眼目也从来没有离开过你。从第14节一直到第19节，你会发觉亚萨他用了几个关键字都很特别。他说到眷顾，神的眷顾，他说到神的保护，他说到神的坚固，神要扶持，神要救活，神要使我们回转。你会发觉亚萨的心没有改变，他知道虽然我们在罪恶的当中，虽然我们在痛苦的当中，虽然我们在难处的当中，觉得神好像离开我们好远哦，但是亚萨的心仍然抓住的一个希望，抓住的一个盼望，就是神要为他自己，不是我们为自己哦，是神要为了他自己，神要保护我，神要为了他自己，神要坚固我，神要为了他自己要扶持我，神要为了他自己要救活我。很多时我们的祷告以为就是说没有人顾到我，没有人在乎我，没有人可怜我，没有人了解我。不，神知道，神他会为了他自己拯救我们，神会为了他自己帮助我们，神会为了他自己坚固我们，保护我们。所以不要在自己的自怜的当中为自己祷告，你应当起来为神他自己祷告。神啊，为了你的名拯救我，为了你的公义来扶持我，为了你的慈爱来怜悯我，为了你的大能来拯救我。不是一直在为自己自怜式的祷告，而是你要起来为神的属性的大能而祷告。当你为着神的属性，为着神的大能祷告的时候，神就为了他自己的缘故拯救我们。所以为着神来为你的家人来祷告，神啊，为着你名的缘故拯救我的配偶，神啊，为了你名的缘故拯救我的孩子，为了你名的缘故，主啊，拯救我的父母，为了你名的缘故拯救我的家人，让他们不再受罪的辖制，不再受疾病的辖制，不再受那些恶的习惯、坏的习惯在辖制他们。主啊，为了你名的缘故拯救我的家人，为了你名的缘故改变这一切的环境。再一次亚萨最后再说出，主啊，光照我，用你的脸发光，你的脸要发光，我们必要得救。什么叫做为政的百合花？这就叫为政的百合花，是一个充满在困境难处的里面仍然发出影响力的见证，这就叫为政的百合花。所以期待弟兄姊妹透过诗篇80篇，我们抓到三件事。第一件事，你一定要知道环境的兴起是上帝慈爱的提醒，不要再去埋怨，不要再去责怪神，说神啊，谢谢你，因为这件事情你可以让我回转，活在光中，可以在一切的难处当中我可以得胜。第二件事，眼睛不要再看现况，眼睛要看到神的大能，言语要改变，不要再说负面的话，不要再说那种缺乏的话，不要再说那种倒霉自贬自己伤害自己伤害家人的话，你的言语要转变。这个葡萄树虽是葡萄树，但这个葡萄树的影子遮满山，这个葡萄树的枝子像香柏木，这个葡萄树它的枝子能够长到大海，它的蔓子能够延到大河。你一定要说出一种信心的宣告，宣告神的救恩，宣告神的医治，宣告神的怜悯，宣告神的慈爱，宣告神的大能，宣告神的丰富。你的缺乏可以补足，你的疾病可以得着医治，软弱可以得着刚强，你的伤害可以得着安慰，你的下沉，你的沮丧可以再一次得着复兴和恢复。言语要改变。第三，你要为神祷告，不是为自己祷告，说神啊，为了你的自己保护我，神啊，为你自己坚固我，神啊，为了你的自己，你的手要来扶持我，主啊，为着你的自己救活我， 主啊，为着你的自己，你来光照我。抓住神，抓住神，紧紧的抓住神，让你的祷告不再自怜，而你的祷告怎么去摸到神的心。当我们的祷告摸到神的心的时候，神的大能必要帮助我们。期待透过诗篇八十篇能够带给我们生命当中满了力量盼望，好让我们的生命也能够成为为正的百合花。祝福聆听这篇信息的每一位弟兄姐妹，神赐福给你。